我们今天查的经文呢是《使徒行传》的第24章，我们从第一节呢我们查到26节。那么上一次呢我们看到了保罗到了耶路撒冷，保罗到了耶路撒冷之后的话呢，那弟兄姊妹呢那里边长老呢就告诉他说，保罗现在呢有一帮人来呢控告你，控告你什么呢？说你在外邦人当中让他们不遵守摩西的律法，要犹太人也不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呢保罗就是你为了表明了你不是这样教导怎么样的，你要照着你的这个照着犹太人这个律法要行洁净之礼的。那保罗呢就到圣殿里边行洁净之礼，报告给祭司，他这事就是都做了。但是问题出在哪里了呢？因为跟他有一个是希腊人一起来的，那么在街上走的时候被人家看见了，那么这些人呢觉得说那保罗一定也领希腊人进了圣殿了，所以就控告保罗带外邦人进了圣殿，污秽了圣殿的事儿。所以呢就把他抓起来，抓起来之后交给一个百夫长。那百夫长呢他本来想平息这个事情的，但是没想到呢他知道保罗是犹太人也是罗马公民，所以呢他也处理不了，就交给千夫长。那么这个千夫长呢一看这事也解决不了，解决不了怎么样，就送到了这个巡抚大人那里边去了。然后呢我们就看巡抚大人呢就召集了这些犹太人呢要审问这个保罗，因为保罗是罗马公民嘛，他不管也不行。然后就从24章的第一节这里说，过了五天，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辩士帖土罗下来向巡抚控告保罗。他们当时的时候呢是本来是想要杀害保罗的，但是这个计谋呢被识破了，被保罗的一个侄儿发现了，所以呢就告诉保罗，那么这个千夫长呢就派着马兵马车就把他送走了。然后过了五天呢，犹太人呢就派人来了，派人来这个几个长老还有那个大祭司还有一个辩士。哇，这个辩士就是能说会道的哈，可以辩论辩解的人，开始向保罗来控告了。那么这个辩士帖土罗呢也就是控方律师吧，这么说是控方的律师。第二节，保罗被提了来，帖土罗就告他。这个控方律师呢，帖土罗呢就开始提出控告了。那我们看他控告什么呢？他首先说第三节，腓力斯大人，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为中心的热应该有的态度得以更正了，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所以他这里在吹捧这个腓力斯大人，他就说，哎，你来了之后的话呢，我们这个国中就享太平了。说之前的时候呢，大家呢有这种过度的这种宗教的狂热呢，现在呢被更正了，这个弊端呢已经被除去了，现在怎么样呢，已经有平安了，不是大家总是闹来闹去的了。所以呢我们非常的感谢你给我们这个带来了平安。所以你看他这里边在吹捧这个腓力斯大人是什么，是罗马人派来的巡抚啊，是他们的占领者。但是大祭司呢作为神的大祭司在这里边竟然来吹捧他怎么样给犹太人带来的太平，也就是说他的意思，犹太人以前没太平，现在有了太平。那么后边我们就可以看得见为什么他在这里来吹捧这个腓力斯大人呢，说这个太平。然后呢马上就讲到了，说四节，说唯恐多说你嫌繁絮，只求你宽容我说几句话。然后他说，哇，闲话我就不说了，你烦的我就说几句话控告的话。那么第五节呢他就说，我们看这个人，就是指保罗呀，说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所以呢这个前面讲到的说，哎呀，腓力斯大人呢，你给我们带来平安了，大家都很享受这种平安，谢谢你。但是现在呢不平安了，为什么呢？所以你看这个人，这个人好像瘟疫一样，走到哪儿呢就给哪个地方带来乱。这里面讲到说普天下的犹太人都生乱，而且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那么这个帖土罗呢，他控告保罗的时候呢，他非常非常的了解这个腓力斯的心态。作为一个罗马的在犹大地的一个占领官来说，他最愿意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平安无事。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被占领者呢他们反抗，他们生乱。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的时候，实际主耶稣 被他们钉死十字架的时候呢，他们也有这个原因在里边的，就是他们怕犹太人生乱。所以呢，这是占领者最关心的事儿，就是平安不平安，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闹出乱子了，他自己的乌纱帽都保不住的。所以呢，你知道那个罗马政府呢，就对于那些闹叛乱的人呢，就向来都毫不留情的，都是从严惩处的。所以呢，你就知道这个贴土罗为什么从这方面来控告保罗是个生乱的，因为这个是他最怕的。你知道我们读那个以斯拉记的时候，或者读那个尼西米记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当第一批和第二批犹太人回归以色列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要建圣殿的时候呢，或者说他们后来要修城墙的时候呢，像波斯王控告他们的人也是同样的借口，就是这帮人要闹独立了，他们要跟政府对着干了，他们要不交那个税了，他们要造反，所以圣殿就被停下来了嘛。所以这个呢是他们占领者他们最怕的，就是被占领那块地方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所以呢这个贴土罗呢非常的清楚这个腓力斯大人最怕什么，所以他在里边呢也就控告保罗，也是这样的，他就是一个搞乱天下的人。第六节说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我们把他捉住了。那么这里边讲到生乱呢是关于什么事情呢？污秽圣殿的事情。那这是个大事啊，你知道这个罗马人这个腓力斯他们非常的清楚，对于犹太人来说这个污秽圣殿，那如果有人污秽圣殿，那一定会造成极大的混乱的。所以你看他就是刀刀见血的，他的控告的这每一项呢都是非常的恶毒的，非常歹毒的。然后呢第七节说，不料千夫长吕西亚前来甚是强横，从我们手中把他夺去了，吩咐告他的人到你这里来。然后呢他就说，有的那个古卷当中的这样说，说不料呢这个千夫长呢吕西亚来就把他抢走了，而且说什么呢，把他护送到你这儿来了，说要告他呢得到你这里来。第八节说，你自己就问他，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然后呢贴土罗你就说，剩下的事呢你自己亲自问他就好了，这个事儿的大概的情况呢就是这样，那么剩下的事你自己问他。第九节，众犹太人也随着告他说，事情诚然这样。所以旁边还有一些犹太人也跟着他们一起来了，他们呢也为他们做见证，是不是他们买来的这些证人呢也不知道，但是这些人说对对对对对对，这个保罗就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个生乱的啊，污秽圣殿的，他这个人是扰乱天下的。然后呢第十节，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所以巡抚在听完了这个控方的这个律师的陈述之后呢，就要有辩方的来讲话了，就说那好了保罗现在该你说话了。那么保罗就说话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数。所以保罗呢在这里开始为自己辩护，他说他也知道说，哎，大人你是巡抚，你在这里边做过很多年的这个官了哈，也办了很多的事，所以现在呢我应该在你面前呢要替我自己陈述一下这个情况。十一节保罗就说，你查问就可以知道，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12天，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或在会堂里或是在城里和人辩论耸动众人。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如实的告诉了那个腓力斯，说腓力斯大人，你一查你就应该知道了，他说我来耶路撒冷刚不过12天，我也没在圣殿里或者在会堂里或者在城里讲道啊辩论啊扰乱人家让人家能够生乱，他说我没有做这事儿。而且保罗讲的非常的清楚，你一问就知道了，这个城里大家都知道了，因为保罗在这里真的是如实的奉告的，他也真的没有做这些事情。十三节呢说，他们现在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说他们的控告不真实的，你随便问一个人的话呢你都可以知道我没有做过这些事儿。十四节呢，保罗这时候呢他话锋一转，但有件事我向你承认，他说有一件事我得向你承认呢，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但是保罗并没有在那里边仅仅的说否定自己，说这些事我都没有做，那么和他这个前边强烈的否定与后边的时候我有件事我得承认呢，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他对于犹太人的诬告保罗坚决否认没有这回事，但是对于他所控告的内容保罗并没有否认。所以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出一件事情，看出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保罗呢在这里边呢 他并没有为他所控告的内容辩护，但是呢他却为他所传的道在辩护。所以保罗呢，他这里边呢不是在为自己的安全在分数，他现在要开始传福音了，他要坚持这个真理，就是说你告我做这些事情的话呢，我都没做过，但是呢我所传那个道呢，你前面所讲的那些对我这个道的攻击的话呢，我是不能认同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保罗在这里边呢，他并不是为自己的安全在分数，而是在辨明福音，他坚持真理，这才是他更看重的，这也是他从主里边所领受的托付的。然后呢15节说，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所以跟前面做的见证呢是一样，就是死人复活的事情，就是讲到了为主耶稣的复活呢做见证，说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所以这个我传那个他们也盼望可以复活嘛，我传的也是复活。16节说，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常存无愧的良心。他就对自己所讲的话，他讲的说，我讲的话都是符合律法的，我讲这些话都是从神来的，就是这些犹太人他们也有这样的盼望的，所以是无愧的良心的。然后17节说，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献和贡献的物上去，这就直到他回耶路撒冷。正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殿里已经洁净了，并没有聚会，也没有吵嚷，我有几个亚细亚来的犹太人。所以保罗呢在这里说什么呢，他说我回来是做这个事情的哈，但是呢我在圣殿里边也按照摩西的律法怎么样去行了洁净之礼，我并没有在那聚集众人，我在那讲什么，什么也没有做，没有吵嚷，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却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19就说，他们若有告我的事，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所以他就说，告我你应该找长官来告我嘛，对吧。20节说，既或不然，这些人看出我站在公会面前有枉为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了，他说这些人来了，从亚细亚来的一个犹太人的话呢，他如果看到我做的有哪些地方不符合道理的怎么样，你可以上官府告我，或者说你就当着大家面你就指责我就好了嘛，指责我就可以嘛。所以呢保罗呢希望这些告他的犹太人呢要具体说明你告他什么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保罗这就是个见证的，你知道吗，他没有破口的见证，因为他行事为人都没有得罪神，没有得罪人的地方，所以他就说，所以可以上官府告我，或者你告诉我哪里错了都可以。21节，纵然有也不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所以保罗这里边再一次提出这个为死人复活道理，为主耶稣的复活呢来做见证。他说，那我只说过这一句话，前面的他们控告那些事呢都不实际的，但是呢我讲这句话呢是真实的。但是你发现前面帖土罗呢并没有控告他这句话，而保罗呢却把这句讲出来了。前面保罗在公会面前受审的时候呢，当他看到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都在那儿的时候呢，保罗呢就说为死人复活做见证，对吧。所以呢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怎么样就吵起来了。所以吵起来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法利赛人呢也站到了保罗的一方。所以有些解释圣经的人呢认为呢保罗在那里边是用自己人的那个办法呢挑起这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纷争呢就得以逃脱，这个说法呢实际上在这里边就立不住脚了。所以呢那个解释呢是不对的，保罗在那个时候呢并不是有私心想要逃跑或者是想要脱身，所以才讲到为死人复活的事情，他不是为了脱身故意的讲这件事情以挑起这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之间的矛盾，让他们两个打起来，然后他得以脱身。所以从前边见到菲利斯大人也好，或者在这里边也好，实际本来人家没有控告他，但是他依然在讲什么，我讲的话得罪他们的地方实际上就是什么，为主耶稣的复活做见证。所以你看他并没有毫没有畏惧的，他在为真理做见证的。然后呢菲利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就支吾他们说，且等千夫长吕西亚来，我要审判你们的事。所以这个菲利斯大人呢知道了这个保罗所讲的是什么，所讲的就是有关主耶稣受死复活的事情。这里边讲了菲利斯本是详细晓得的道了，他可能也听过人讲过主耶稣的事情，甚至于他有可能都听过主耶稣讲道啊，是怎么样的都可能的。那么的话呢这时候他就一提到这个事情了，提到以前发生这个耶稣身上的事情呢，那他就也不想碰这件事情。以前有一个人也是这样管的，说哎，这是你们犹太人自己的事儿，你们自己去解决的就好了，关乎律法了他也不管。那么这个菲利斯呢他心里也非常的明白，那个耶稣呢他也听过这个道，他也知道这个道呢是对的， 那么的话这个事情就不好办了，所以他呢也不想这样的处置保罗，所以他就支支吾吾的就跟他们，哎，等这个千夫长吕西亚来了，就我们再接着审吧，就是临时就把他们挡回去了。然后呢就到了23节，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并且宽待他。所以这个菲利斯大人呢就吩咐百夫长看护他，并且吧对他也挺好的，并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供给他，就是说来一个探望呢或者送一些东西啥，这些亲友呢这个菲利斯大人呢也不拦着的，就是对他管的比较宽松，比较恩待他，或者说我们常说的说神使保罗在菲利斯大人面前怎么样蒙恩了。但是这个菲利斯大人是不是这么一个好人呢？我们接着往下看24节。过了几天，菲利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土希拉，哦，这菲利斯大人他太太是什么呢？是犹太人，说一头来到，就叫了保罗，听他讲论信耶稣的道。哇，这个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他太太提出这个建议，或者是本身这个菲利斯大人呢，这个有这方面的兴趣呢？总而言之呢，他们要一起听保罗给他讲道，把保罗请出来要听保罗讲道，有关谈论耶稣的道的问题。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菲利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病再叫你来。所以当保罗就给菲利斯大人和他太太土希拉在讲有关主耶稣的、有关上帝的公义和节制和将来的审判的时候呢，这菲利斯大人就害怕了，因为这菲利斯大人呢，他也没有公义也不节制，他就知道要面临像未来的审判，所以他更恐惧，然后就说，哎，保罗这样，等哪天我有时间你再给我讲。实际上他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样推搪一下的。26节呢说，菲利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所以菲利斯呢叫他来给我讲讲这个有关耶稣的道的问题啊。那么所以面表面上看呢，就是说他也想听听，也可能真的想听一听，但是呢这里边他也有一个目的在里边，就是说保罗，哎，你不是想传这个福音吗？但是你现在没有这个什么，没有自由，你送我点钱财我就可能恢复你的自由的。所以这个菲利斯大人呢有这样一个，就是这样一个贪心在他的里边，希望保罗给他送点钱，然后他就把保罗放了。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保罗肯定是没有给他嘛。然后呢27节就说说的又过了2年，然后波求菲利斯接了菲利斯的任，菲利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留保罗在监里。所以呢就这样一来的话呢，这个菲利斯大人经常跟他谈话，讲讲福音，提醒提醒他能不能送点钱，就这样子的。所以这样实际上是关了2年。好了，我们就先看到这，就是第24章的第1节一直到26节。我们看看到第1节到第26节，我们看我们可以学习到哪些方面呢？我们一起来思想。第一个，我们来看保罗他的见证。保罗呢，你看他实在是一个为真理做见证的人。当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他就是在按照犹太人的律法这样的来生活，这是他教导的一个非常重要一部分的。我们看到了，大家都说保罗，哎，保罗，你包括当初控告他的那些人也这样控告他，说，哎，你教导人不遵守摩西的律法，不按照犹太人的传统生活，也不受割礼，怎么回事？那保罗讲的非常的清楚，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是在因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今天可以得救，说不在乎这些外表的仪文。所以呢他就告诉这些外邦的人信主的呢，就他们没有必要，他们只要凭着信心就可以，他们不需要按照犹太人这样的规矩呢去生活的。但是呢那些人怎么样呢？那些人呢就恭喜他，你是不单叫这些外邦人，你也叫我们犹太人也不守这个规矩。所以保罗呢，保罗说我没有啊，保罗说犹太人按犹太人的这样的生活习惯、生活传统生活的，这不是问题，但是不能够要外邦人照着犹太人的生活传统来生活，似乎这救恩就是说犹太人这个生活的传统和习俗呢是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一部分。所以保罗呢就说这个是不可以的，耶稣基督的救恩呢是足够的，不需要外加行为去补救的。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这个律法主义者呢，他就是这样子的，他们呢是在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外呢又加上了行为，他们靠行为称义，不能够单单靠耶稣基督这样救恩的话呢被称义， 而是怎么样呢？而是需要加上你的好行为，你才能够这样的得救，才能够这样的被称义的。但是呢，我们看到保罗呢，在这里边呢，他就清清楚楚的把他所讲的，把他所认定的，把他所坚持的，就这样行出来了。他是一个犹太人，他虽然不强迫那些外邦人按照犹太人的生活，按照摩西的律法来生活，但是呢，他自己本身是个犹太人，他还是照着犹太人的传统在做。所以我们看到了保罗在这里边，他所讲的也是他所坚持的，这一点是非常的难能可贵的。他打破了一切这些仇敌的攻击，还有这些谣言，那些从亚细亚来的那些犹太人控告他的人呢，他们那些谎言都被证明是什么，是错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可以跟他们讲说，你去问问就知道了，你这个事情很简单的事情，我并没有什么做污秽圣殿的事情，我自己也没有做背道反教的事情，我只是怎么样呢，我只是在传说，是奉我主，24节说，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的记载。所以保罗在这里讲，我没有违背这些律法，我没有做这些事情，你一问就可以知道了，不给仇敌留下任何一点的破口。实际上我们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帖土罗呢，他所控告的事情呢，无非就是一件事情，说他想要污秽圣殿。所以这句话呢，讲起来呢，就是很，这个控告实际上是似是而非的。什么叫想要污秽圣殿？实际你要这样控告的话，那就相当于就是说他想要污秽圣殿，但是他没有污秽圣殿，他是只是想，这就没有什么可定义的了。那么他讲那个说他是一个普天下生乱的人呢，这是个似是而非的问题。他只是想让那个腓力斯大人呢，对这个保罗呢产生不好的感受，觉得他会对他这个所管辖的地区这个治安状况呢会有影响。但是呢，具体的事实上面呢，我们看到保罗真的没有给他留任何一点的攻击的破口的。所以这就是保罗的见证，他所讲的也是他用实际行动所见证出来的，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学习的。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也好，或者说我们去在教会里服侍也好，我们所信的我们就照着去做，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这是不给仇敌留下破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的。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基督徒呢，我们说的和我们所做的好像不一样，这样的话呢就给仇敌留下很多的破口。我们记得哥林多教会吧，哥林多教会保罗曾经严严的责备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所以甚至说你看，难怪你们做这些事连外邦人都不做，你们现在做，难怪你们被人看不起，对不对？我们看尼希米责备那些以色列人，那些以色列人欺压自己的百姓，对不对？所以尼希米就责备那些官长，贵胄，那些有钱的人，怎么责备他们，就说难怪那些仇敌看不起我们，轻视我们，攻击我们，你看你们自己怎么做的。所以呢，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呢，我们真的要效法我们的主耶稣，也效法保罗。所以保罗，我们看到保罗讲过很多话，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主耶稣，对不对？我活着就是基督，如今在肉身活着不再是我活着，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对不对？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呢，我们每个基督徒呢都应该有这样的见证，而不给仇敌留下任何控告的这样的借口。那即便我们偶尔为过犯所胜的话呢，我们要及时悔改，悔改就有救恩，我们悔改就有救恩。我就想到当我们悔改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呢就把这个破口就堵住了，仇敌就没法攻击我们。像罗马书当中里边所讲的，我们认罪悔改，神就赦免称我们为义，那谁还能控告我们呢？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了，那么谁能定我们罪呢？对不对？因为主耶稣他的死和他的复活使我的罪得赦免，并且在他的里边被称为义了，这个我们非常要小心的。好，这是我们学到的第一个，无论我们行事为人也好，或者是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服侍也好，无论在教会还是在不在教会，我们个人呢都应当小心我们个人的见证，因为我们的见证呢可以建立一个人，我们的见证呢也可以使一个人来跌倒的。所以这个呢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保罗在这里做了很好的榜样。第二个呢，这里边我们所学到的就是什么呢？保罗他一直在为这个主耶稣的从死里的复活呢来做见证的。 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呢，非常重要的这一件事情，这是我们也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之一。不单讲到他的死，主耶稣的死，他被钉十字架，也讲到了他的复活。复活呢，是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时候，那里让我们看到了，如果耶稣基督不复活，那我们也没有复活的盼望了。如果耶稣基督不复活，那么我们的罪还在我们的身上。如果耶稣基督不复活，那么我们的罪也不能被赦免，是吧？我们也不能复活。所以呢，耶稣基督这个复活呢非常重要。那保罗呢，你看他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之下，保罗我们这里边看到哈，他后边讲到有两次，第一次他说但有一件事我承认，就是十四节。那么的话呢，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二十一节说纵然有也不过一句话。所以你看，实际本来的控告的人没有提这些事情的，但是呢他把这些事提出来了。所以你不讲我讲，所以这些事情呢的确是生乱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保罗呢没有害怕这些事情，他就直接就讲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他要向人讲福音的必由之路，必须要讲的，就是为耶稣复活呢来做见证。他心里非常的明白，耶稣的复活非常重要，就好像他在罗马书当中所讲的一样，第一章里边所讲的，他从圣善的灵来说，他借着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显明他是基督。所以你看保罗无论在怎样环境，他都在为耶稣复活来做见证的，并不是像别人所讲的那样，保罗好像是前面在撒都该人和这个法利赛人面前好像施了一个计谋，挑动他们之间的纷争，然后他自己想趁着这个乱好脱身。不是的，保罗一直以来一直都是在为主耶稣的复活做见证。所以呢，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保罗他的信心，他的核心，他生命的中心，或者是他工作的中心，他一直都没有改变的。他不会因为说怕死就利用这个，他也不会说这个事情太顺了他就任意妄为。前面我们都已经讲过了，这是他生命的中心，也是他所传讲的中心。他无论在哪里他都要这样的来传讲，这个传讲呢是在为主耶稣来做见证，这也是主呢呼召他所要做的见证。而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这里边实际上在向这些罗马人做见证，就是向外邦人做见证。你看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在这个就是最后被抓起来的时候，他依然在向这些外邦人来扶持这些外邦人，在他最后的日子还在扶持这些外邦人。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保罗呢，他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就是第一节到第二十六节当中，我们看到了保罗这位神的仆人，这位使徒，他是如何面对犹太人的控告以及罗马人的巡抚的审问的。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他面对犹太人他的骨肉至亲的时候，他坚定的来实行他所讲的，他所讲的他就做出来，不给犹太人有任何的这样的攻击的破口。那么同样他面对这些罗马人的这个审判官的时候呢，他同样他怎么样在为主耶稣在做见证，行使他外邦使徒的这样的一个职责。他没有为自己辩护，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他也不为这些辩护，这些呢也不是他的重点，他的重点是要把耶稣复活这件事情要传出去。所以呢他有两次，人家虽然没有问他，但是他都讲出来了，所以他在这里做见证，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我们有些时候呢我们会逃避，有些时候呢我们真的会逃避的，觉得说他没问这个事儿，正好那就咱就别说了，他没有，因为这个事情涉及到的是重点，而他们所告的呢都是诬告，所以保罗呢诬告的事情他不替自己辩解，一概否认就完了。而我们呢有很多的时候呢却恰恰呢是相反，我们替自己辩护啊辩护啊辩护啊，我们就忘记了神呼召我们要到底要我们做什么。他不是要我们为我们自己辩护的，是要我们传扬福音的，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所以我们有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服事上的关系呢，就在于我们太关注我们自己。当我们太关注我们自己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方向呢，这个中心呢就错了，那就是我们自己了。所以我们就会怎么样，看着我们自己的脸面，看着我们自己的这个，看着我们自己的那个，所以我们就彼此相争相吞相咬。我们应该放下这一切，我们个人这些都算不得什么的，我们就是受些冤屈吃些亏，这都算不得什么的。重要的是要传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才是重要的。抓住一切的机会，保罗说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福音的，总要救人的。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是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为自己辩解的， 放下自己，学习舍己。因为保罗说我们要为主而活，他说没有一个基督徒是为自己活的，甚至于他说也没有一个基督徒是为自己死的。所以我们要做这样的人，我们要效法这样的人，使我们的生命呢能够更像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跟圣经当中还可以找出许多这样的人，就好像希伯来书当中所讲的，这些人好像如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我们都可以去学习的。我们不是说一个空的哈，当我们学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学个空的时候像保罗做榜样来学习，不是的。我们看着要看保罗如何面对这些逼迫，如何为主做见证，然后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也效法，这才是重要的。在教会当中效法，在世人当中呢同样也效法，无论面对怎样的环境。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有没有一些问题或者是补充或者是分享？好，没有人和我们分享，也没有问题，没有补充的话，请艾拉给我们祷告结束。